其实我非常享受会后的带导啊，我常常想做一些见证啊，可是我不敢做见证，因为很奇妙啊，祷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常常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就有神迹发生了，非常奇妙。所以，如果你今天聚完会以后，你有什么感动啊，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不是大事小事，或者什么事情挂在心上过不去的，我们欢迎到前面来。从这里边开始，我们现在教会请了两个传道人，所以我们特别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祷告上面，我们学习追求神的旨意，追求神的作为。所以任何困难都不要客气啊，到前面来聚完会，我们为你祷告，或求你神祝福你，带领你啊。所以要把事情压在心上，我把事情要交给神，我们才有那种在神面前那种喜乐的心啊。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话语的力量啊。我不想你知道话语有很大的力量。我们最近我们教会有两对弟兄姐妹结婚了。我跟你讲，这两对弟兄姐妹的背景也不一样，来的地方也不一样，工作也不一样，不共同有一个一样，就是他们过得非常的甜蜜啊。唯一的原因就是啊，时候他们讲都是甜言蜜语。你刚刚结婚讲了甜言蜜语。所以都过得很快乐。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过得不快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有没有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周遭的人都不会讲话，或包括我们自己也都不会讲话。我给你一个证据就知道啊。这两天就要美国要选举了，对不对啊？其实我们都有，我们心中都有我们所期望的候选人，我们都有希望我们的价值观念，有我们的信仰原则。可是你知道，各地里面真的知道，有的时候啊，我明明想投那个选举的人，可来了一个人跟我叨叨老半天，我本来想投这个人，我都不想投了，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政治上面我们有很大的那种热心，可是我们没有政治上讲话的艺术跟智慧。所以死的时候，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念，我们没有办法能够 pass 出去。我觉得今天教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的观念、教会的道德观念、教会的意识，有时候在社会上面被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我们说哇，这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常跟你讲说，很可能是我们在话语上面我们欠缺的智慧，可能话语上面我们欠缺的思考。所以雅各书这本书里面特别在强调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如何的在话语上面学习更新、学习长进。它用一个非常可怕的字，严格的字，就我这边讲的。因为雅各书里面他讲说，他说 "tamy the storm"，tamy 是什么意思 ？tamy 是驯兽师啊，要驯一条野兽啊，要控制那个野兽，那个驯兽师要驯的野兽的时候，用这个字。就是那这个驯兽师的这个字啊，就好像雅各书里面形容那个蛇头啊，是一个 monster， 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是一个撼数非常大的东西，会控制你的全身，使你能够堕入到地狱的深渊里面，那么严重。那我觉得蛇头还蛮好的嘛，我吃东西吃得很高兴，我吃得很快乐。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在多少时候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所遇到的困难，你所遇到的痛苦是舌头造成的，是你讲话造成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希望这个经文成为你生命里面实际的帮助，因为没有一个经文我觉得比这边更实际的。说实在的，我是传道人啊，各位弟兄姐妹，我很少去偷人家的东西，我很少抢人家的东西，但是我跟你讲，我90%的 mistake 都是我的舌头，90%以上的女生都是我的舌头。有时候一下讲快了，有时候一下呼舒服了，有时候一下得罪人了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学习。那我觉得雅各书是所有圣经里面最仔细、最中肯而且最有效的一段讲论。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3章，从1节到1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很清楚的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请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雅各书3章1节到1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的弟兄们，不要做多人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 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挡着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的，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怎能生橄榄吗？葡萄树怎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发现雅各书讲的这段经文是非常讲到我们如何在讲话，我们如何在言语上面的训练跟要警惕的。考你们一个，旧约里面大部分教我们讲话的是在哪个书卷里面？箴言啊。所以有很多人说雅各书就是很好啊，弟兄你们都，我想这个箴言都上过箴言课的主日学的学生啊。箴言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行为举止有智慧，箴言这个字就是 Sophia， 就是智慧。所以你要会讲话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基督徒是寻求在智慧中讲话的人。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谩骂的人，基督徒不是一个随便讲话的人，基督徒是应该做到讲话里面有从属天的智慧。雅各书是新约中里面的箴言，雅各书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听到，听到这一节就够了。听要怎么样，多听。讲要怎么样，慢慢讲，但是千万不是不讲。所以我就说，哦，牧师，那我们就不讲就好了啊，不讲就没事了。不讲不会没事，我跟你讲，有时候不讲事情更严重啊！啊，你看到有个人不理你的时候，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他放弃跟你沟通了。所以你特别是弟兄啊，我觉得最可怕就是，好，我不跟你讲了，把门一关，这是所有沟通里面最伤人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安静啊，就是智慧啊，安静是没有智慧的啊，哑巴并不表示有智慧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学习。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就讲，雅各书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很明显的图画。第一个图画是在经文里读完你就知道，舌头非常的大，我们的手还大，比我们脚还大，比我们的身体都还大，舌头是一个 huge monster。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舌头常常惹祸，常常讲话没有智慧啊？那讲到舌头，这边读的经文就知道。第二个，看我们图画是，我们舌头都常常用在责备别人，所以他讲说咒诅跟赞美，同样的从一个舌头里面出来。到底你的舌头、你的嘴巴，大部分讲的话是赞美人的话呢，还是教训人的话？是教训人的话呢，还是赞美人的话？到底你的舌头是大部分都是吐苦水呢？还是吐甜水？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各位弟兄你就知道，你讲会讲甜美的话哦，我跟你讲，你的太太跟你 kiss 的时候，那味道都不一样，你知道？ 骂人骂多了 kiss 都没有味道，你知道？所以说为什么我都才都不会 kiss 了，你知道？因为你天天吐苦水嘛，对不对？所以你嘴巴很臭，你知道？就很难过，你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三个，我们看见说，他说舌头不是天生就会好的，一定要经过训练。盼望你要知道一个原则，不是你一生出来你就会讲话的，讲话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知道，而且你要知道另外一个图画很重要，是舌头是 very very powerful。 你想改变你的家庭，你想教育你的小孩，你想让你的父母得到安慰，你想在生命里面能够做到 CEO， 你知道越有成就的人越不用技术，你知不知道？越有成就是越用舌头。我们中国在美国好像就是我们不会用舌头，所以我们就没有成就，叫 glass ceiling， we don't know how to talk。 所以我们觉得美国人很会 talk， 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很严格的训练，他们从小就这样训练。所以我盼望我弟兄姐妹说，我盼望这个经文是能够帮助你能够认识到我们应该如何的知道神都给你赐你跟我有个很大的恩典，有个 monster 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可是这个 monster 这个东西，一则是非常的坏，一则什么非常的好。我盼望你的舌头也像我的舌头一样，惹那么多祸，像我们周围的，因为我们的舌头让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很清楚的图画。那我们现在就把这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我跟弟兄们分享。第一个经文，雅各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个目标，我们要成为一个没有过失的话语。 We longing for the perfection。 他讲到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们讲话一定会受到判断。为什么有时候不愿意查经？为什么不愿意替神做事？因为很多人判断我们。可各位弟兄们，你要知道，你越被多人判断，你越知道如何改进你自己。我昨天我正在睡觉，突然一个弟兄打电话到我的手机，我一拿手机来，马上就跟我说：“请问牧师，你破碎了没有？”我说：“哇，好严重啊，对不对？”一打电话说：“你破碎了没有？”我就说：“你觉得呢？”他说：“我觉得牧师你还不够破碎啊。”我就说：“对啊，我还没有不够破碎啊。”所以下面就给我讲一个小时怎么叫破碎，你知道，对不对？就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受很多的判断。你知道讲个道，有的人听得非常好，有人听得不好，查个经，有人觉得你很有意义，有人觉得很无聊。但是我们常常是因为有人有判断的时候，我说那我下次不做了，我下次不讲了。所以你永远没有机会在这个世界能够出人头地，因为怎么样？你放弃了。这边不再讲到我们被判断是人的判断，我们还有什么受到什么神的判断？因为我们经历到有时候讲道讲回家，我不知道世政会不会这样经历，回家就一直撞墙，知不知道？因为觉得今天讲道实在讲得很难过，所以常常我们讲道的讲道前吃不下饭，讲道后更吃不下饭，因为很后悔，你知不知道？我们不但会受到圣灵的判断，我们受到神的判断，我们受到人的判断。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在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二节所讲的，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什么？都有过失。跟我是一样的，我们本来就不完全，我们本来就有过失。最怕是你觉得我讲话哪会有过失，你就不会进步了，你知不知道？最怕是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判断，我们说哦，他就是被魔鬼附的，那我是圣灵，所以他就是讲话我都不要听。不，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学习去听，我们要面对神对我们的判断，我们要面对圣灵对我们的判断，我们要对人对我们的判断，使我们什么能够卓越，能够超越，能够像一个完美的境界。所以这边讲到说，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裙子，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跟我都有问题，我们在还没有离开这世界以前，我们都不完全。可是我们有个决心，我们愿意面对，面对我们这个不完全，面对在不完全里面，我们继续在靠神的恩典跟他作为，我们能够长进。所以第一节第二节非常清楚看到，我们今天在舌头上面，我们一个不能够突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你跟我是不完全，我不愿承认我们是有缺点的， 不愿意承认说我们讲话是会得罪人的，不愿意承认我们在什么是不完全的，我们就逃避，一逃避事情就不会进步，就不会改进，太太就很辛苦，你的先生就很辛苦，你的小孩更辛苦，你爸爸妈妈更倒霉，因为你不学习怎么讲话。所以我盼望这个经文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学习做一个教师，我们学习做一个讲话，我们学习在神面前如何的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突破，能够继续的为神能够发光。如果你说一个讲话一个最高操作，什么叫做教师，什么叫师傅，这个字我觉得是这个英文我很喜欢，他说什么 Take a hand, open a mind, and touch a heart, 这是沟通的最极致。就是说我们在沟通里面，我们发现这个人被沟通的人他得到帮助，他怎么样，他的思想思维他开始开放，怎么样，他开始看见这个话感动到我的心。但是你根本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讲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我常用这句话来勉励我，这句话怎么说，他说 Be careful your word, once they are said, you can only be forgiven, not forgotten. 就是你话只要出去，人家可以赦免你，但人家不会忘记你。讲话非常的危险，有一句话就一直在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一直过不去，有时候做噩梦都梦到当年我老师拿拳头要打我的时候骂我那个样子，我还记得，我都60多岁了我还记得，怎么样，我可以赦免他，我不会忘记。所以特别让我们在讲话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小心，我们学习谨慎，我们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嘴唇，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嘴巴。圣经里面最失败的一个讲话的例子，全本圣经最失败的例子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2章第9节，当这个最英明的所罗门王死掉以后，他把他国度传给他的儿子，当这些人民跟这个王讲话的时候，他说一句很有名的话，我的小指头比你爸爸的腰都还粗，爸爸对你凶，我对你更凶，我对你更严格。从此以色列就分裂了，这是全本圣经最失败的讲话的例子，这句话国家就分裂，以色列再也没有机会回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讲话的时候造成很大的 damage, 造成很大的问题，教会的分裂，弟兄姐妹的无奈，弟兄姐妹的痛苦，是不是我们做 leader 需要反省的，是不是需要我们做传道人需要祷告的，是不是我们在言语在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缺乏一个鼓励的力量，我们很凶悍，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很有权柄，但我们被这个权柄所腐化了。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一个公司的一个 manager, 我们是不是被这个金钱所腐化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就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见圣经上是有失败的例子，圣经上要求每一个人在这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学习追求一个卓越的态度。我们都要知道，你跟我人都还在塑造我们，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第二经文讲到说，看到一个话语所带出来一个惊人的力量。在这个经文里面，他用几个很重要的比喻在形容那个话语力量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力量大到说，一个大的船，他控制那个船的方向的时候 ，it's matter 他的讲话，他叫做船的舵。一个马是那么的快速，那么有力，他说那个控制就仅仅是个马的马环在他嘴巴里面。为什么一个森林整个被焚烧，是来自一个星星之火。他用这几个图画在描写那个讲话的力量跟讲话的力道。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哪一节呢？他是在3章的第6节，他说怎么样，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罪恶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这说什么？ 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被天父上帝所使用的话，我们的舌头会被魔鬼撒旦所使用。不妨你想，你过去有多少时候你的舌头你的讲话没有被天父上帝所用，你被魔鬼所利用？有多少时候我们点起的不是圣灵的火，点起的是地狱的火？所以雅各讲的非常的强烈，那个力量是来自地狱，那个焚烧那个火的力量。我们看见舌头虽小，它是以小能够治大。舌头虽然不会走方向，一个船要怎么往前行 ？It depends on 那个舌头的力量在什么地方。一个森林为什么造那么大的损失？因为那个星星之火没有被控制。那同时的，这些舵、马的环，这个星星之火都长在我们的身上，都长在我们的身上。圣经里面一个最成功的沟通、最有效的沟通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耶稣基督进入到撒玛利亚去，这个女人是一个世界上不要的人，这女人是一个妓女，是一个这个很堕落的一个人，甚至当地不信的人都不会跟她讲话的人。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功的在这个女人身上兴起神的作为，耶稣基督成功的接触这个女人，让女人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就女人可以回到她的家乡说，我就是那个犯罪的女人，我就是那个堕落的女人，但是感谢神，今天我遇见了弥赛亚，我遇见了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最厉害的是他用耶稣跟这个女人对比谁？第三章的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半夜去见耶稣，跟耶稣有一个最丰富的对话。可尼哥底母，我们看不见尼哥底母的生命里面得到什么？得到任何的改变。我们看见圣经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耶稣用一个讲话紧边的讲话改变了一个 女人，改变了一个城市，改变了一个风俗，改变了一个文化。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应该注意到经文的力量活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除了话语的惊人的力量以外，我们看雅各书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的话语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在第七节到十二节里面，我叫做表里如一的话语。注意看，在这经文里面一直讲到很多的对话。他说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制服，可是舌头我们没有制服。他讲到什么没有制服呢？他说我们的舌头有颂赞，也有什么？有咒诅。一个水源里面有甜水，有什么？有苦的水。一个树木里面有无花果，有橄榄。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在我们的生命我们面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问题呢，就是我们表里不一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样子，我们在家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在公司里面是完全又不一样。我们对太太是一个态度，我们对公司的秘书又另外一个态度。我们对人讲话是个样子，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对人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传道人，我最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神学院有个50周年的这个纪念，就是所有的同学从世界各地回到海外神学院我们聚会，其中有一个人发表一篇，我们只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机会上台发表演说。那这个人呢，是我们神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很老很老了，住在欧尔法，很老的一个。他原来当过海外神学院院长，是唯一神学生当了院长，就这个人。他讲句话我非常同意，他说我今天都那么老，我都要退休了。他说我们都是传道人，他说 教会有的人同意你，有的人不同意，有人赞成你，有人不赞成你，都没有关系。但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说服他，他愿意坐下面听你讲道的，这个人是谁呢？好，这个人就是我太太。他太太就坐在第一排。他说我有一个祷告，他说我希望传道人能够做到，当我们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我太太可以坐在这边听我讲道，而且他还会点头。有多少时候传道人不是两面人？有多少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边说很有信心，可是我们实际上活出来是没有信心的。我们这边很有爱心，可我们活出来是没有爱心的。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 curse 有 blessing。 是不是你的嘴唇你的舌头里面所出来是赞美人，远超过对人的咒诅？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可是我们应该继续的往神所谓的完美的方向改进。我们是不是讲的话是建造人的话？我们是不是讲的话是让人得到帮助的话？我们是讲的话是感动人心的话？我们讲的话都一些废话。所以最可惜是，他说最可惜是一个传道人到退休的时候，全教都听他讲道，他太太不听他讲道。这句话很打动我的心，我知道我前面应该怎么走。基本上就很简单，我们在教会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台上所讲的事情，也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太太我们的小孩所领受到的事情，所接触到的事情，以免我们在神的服事里面我们得到了众人的奖赏，可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家人。多少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的讲话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愿意跟你们分享一下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 hypocrite 的观念。我们到底，你知道对耶稣基督最不满的就是这群法利赛人，是教会里面的人，是教会里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教会里面不满耶稣基督对这些奸淫的妇人、对税吏、对这些痛苦的人的爱心，是教会里面的人。耶稣去说你们是 hypocrite。 所以盼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学习一个讲话的态度，我们学习一个做人处事的态度，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一致性在里面。所以我最后我要用几点都给你们勉励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话语上面学习到有力量。今天讲了三点，这个经文里面第一点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有个目标，我们这个目标是没有过失的言语。我们应该有个目标，说希望我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你跟我都很长的路要走，你跟我都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请求神的赦免跟原谅，帮助我们有智慧。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话语力量非常的大。讲不好听，你家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决定在你怎么讲话。旁边人是不是觉得很喜乐？你是不是比如一个被小孩所尊敬的父亲？不是在你 how much your success, how much you can communicate。 你成为一个好的母亲，不是你有多能干，而且你要知道你怎么使用你的话语去影响你的下一代。最后他讲到一个表里如一，那你问我们说他到底怎么做？所以我有两个时代跟你讲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如何做到讲话的五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应该思想在讲话以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一个字很简单，这叫做 think, T-H-I-N-K。 什么是 T? 讲话以前先想一想，我讲的话是不是真的。第一个，我想一想我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们家常讲一句话，是真的就可以讲，不是真的你根本不需要讲。所以我有个好处，我们家小孩现在都很大，都三十几岁了，他们知道跟爸爸讲话只要一个，爸爸不会问你的，但如果你要讲就讲。所以我最记得我的儿子六年级回到家里，爸爸我有话要告诉你，但你不能骂我。我说太太什么事？他说 Someone kiss me today。 我差点昏倒的六年级，你知道，我说哪个不要脸的女人。 对，如果我们有时候这个，我们要，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问说，我们的讲话是不是真的？第二个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讲这个话有没有帮助？我讲这话有没有帮助？我跟一个人讲话，到底对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帮助？第三个 ，inspiring， 是不是我讲这个话能够 inspire 他？我在命令他，我在教训他，我在 lecture 他，我是不是 inspire 他？那个感动，他会产生一个思想，他会这个思想会鼓励他有一个行动的力量。N is necessary， 是不是一定要你讲这个话？不讲有没有关系？不讲是不是还是过得一样 ？Necessary， 是不是一必要你要非要讲这个事情？最后 K。Are you kind？ 你是愤怒在讲话呢？你是生气在讲话呢？还是你有仁慈的心来讲话？当有仁慈的心，这话就能够传递出去。这感觉人家就知道。Are you kind？ 你会赦免人家，你会原谅人家，你会帮助他，你有爱心在里面吗？Are you kind？ 这是在讲话以前你要注意的五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看在讲话里面有什么五个原则你应该注意。我觉得讲话里面有五个重要的原则你要注意。第一个，讲话要学习，第一个态度是所谓的开放空间。什么叫开放空间？那我们讲话很多时候 why why why， 讲话不是问 why， 讲话是问 what。当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今天我回到家里，发现 Nancy 两个正在 Nancy 正在碗都没有洗，饭也没有煮，一个正在房间里面掉眼泪。我不是到房间问他说 ，Why 你不洗碗 ？Why 你没有准备什么东西？我是问 What happening？ 让他有讲话的空间。你知道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不让对方有讲话的余地，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开放态度去听人家到底怎么跟我们讲话。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垃圾赶快倒出去，就倒的全部是垃圾，是脏人的东西。我不让对方有讲话的余地，讲话的空间。所以到最后，你小孩都不会跟你讲话，你太太也不会跟你讲话，先生也不会跟你讲话，爸爸妈妈都不会跟你讲话，因为怎么样？你不让人家有讲话的空间。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在讲话的时候，我是不是让对方有讲话的空间在里面？因为命令最快。命令执行起来最快，可命令让对方觉得窒息，你知道？窒息。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是参与交谈，察言观色，适时能够加入这个话里面。讲话是双方的沟通，所以我们要注意，当我在讲话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到底怎么样？他的情绪是怎么样？他的眼睛里面是不是有泪水在里面？他的脸是不是被骂得已经通红了？他是不是很害怕？他是不是很恐惧？他是不是很慌张？是他很不服气？你要读他的语言，你要读他身体的语言。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只顾到我自己的脾气，我自己所要讲的东西，我忘记了我们要读这个反应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东西？不管他想的对或错，像一个牧师讲道一样。有的人说，欧牧师讲话一点道理都没有，今天你知不知道？不管我同意也好，我不同意也好，我要注意到这个人在听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得到我那句他的回应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东西的话，非常危险，变成我们在自我的表现而已。第三个原则，我们除了开放，除了我们参与，下面是我们要认同对方的经验。一个男人跟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太太会出去外面买十个包包回来？为什么你在外面吃麦当劳？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对钱的观念是 totally different。今天我的女儿在外面跟人家庆祝生日，怎么庆祝呢？他们是在San Jose downtown租了一个 hotel， 他们其实是最好的餐厅，去了 hotel 里面住，搞了一晚一天才回来。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呢？我很多时候可以教训他们，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要认同 对方在事情上的解析跟经验。所以我们一个男生会觉得说，我投资10万块钱买一个股票，股票全部丢光了，没有钱了，我觉得我为家庭牺牲了。那太太买10个包包，你怎么发大脾气？你自己投资股票，你从来不发脾气。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经验不同，你知道，一个小孩跟一个大人经验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东西？所以你在沟通里面，你一定要学习到说，我了解到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你今天的数学考不好，为什么你今天英文不好，为什么你今天到底在学校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老师这个老师特别通不过，为什么这个事情你永远考不好，他的经验到底什么，你要去了解。第四个，除了认同这经验以外，我们要知道你要邀请他做更多的表达，邀请他做。所以不是说今天他也说我买10个包包回来了，为什么你买包包，你到底喜欢哪个包包，为什么你买这是红色的，为什么你买这个蓝色的，为什么买这个大衣花那么多钱，你要问，请他表达。你越请他表达，你越能够达到沟通的目的，越能够达到沟通的目的，他越能够跟你倾诉。最怕我们今天做弟兄的，我们就希望说2分钟我拿到答案我就够了。姐妹来讲的话，她不是要2分钟，她需要跟你讲2个小时。那我们就忘记这个时间，就是她表达的机会跟时间很重要。我跟你讲，我的母亲92岁，我几乎一个礼拜我打很多电话给她。说实在的，这打电话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因为我母亲有那个健忘症，所以每次都是重复讲的东西。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给他表达的时候，他跟我讲完话，他血压就降低了；他跟我讲完话，他就可以睡觉了。讲完以后，他不会骂那个外劳照顾他的那个可怜的小女孩了。你知道，因为怎么样，他表达出来了。多少时候，我们周遭的人没有机会跟我们表达，他的话你没有听。你觉得根本不需要听 ，I understand。你知不知道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妇人前面，他怎么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说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你到底认识什么东西，你身边有什么样的问题？耶稣基督安静的等待他表达。最后，我觉得参与表达以外，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在沟通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什么？总结。到最后我们谈完道以后，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跟他讲完话以后，你觉得你今天心情好一点了吗？你还有话要跟我讲吗？你的意思都讲清楚了吗？是不是你觉得今天觉得很 depressed 很 lousy？ 这个结论，但在结论里面说，你可以原谅我的吗？你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你可以今天你觉得你今天这样子跟我讲完以后，你达到你今天所要做的事情都告诉我，做个总结。我们常常不做总结，我们觉得时间会带走一切。所以这5个原则是我认为在沟通的时候所要注意到的，让我们的讲话更有力量。圣经里面常常讲很重要的事情，话不在多。像我这种唠里唠叨讲话很长气，那些常说欧牧师你讲话太长气，话不在多，话在懂得我们怎么训练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调配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改进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话能够容神，能够益人。我们一起立唱三一首。